我说，一分钱都不能少。房春生也受不了了，他说话说得直，他说，老哥，你这可有点不行啊，我们这银行办事儿从来不讲价，你这讲价，你讲价的习惯是怎么来的？这事儿你们又轻松，给我孙子屁股上纹一只眼睛就好了，这就值5万。那大爷突然变得有些无耻起来，说道，1万块钱你们要不要？不要，咱们就去工商局。接着那大爷又说，我儿子就在工商局上班，那边有人，何况你们一个小纹身店收5万，我就不信国家没王法了。我这人平常也不怎么生气，这会儿被那大爷搞得火大了，奶奶的个熊啊，我刚才纹身之前你跟个孙子似的求我，现在事情办利索了，压不给钱了，这老棒子真他妈的无耻。那大爷依然气势汹汹地说，就这么说了，1万块钱，年轻人要懂得适可而止，你们这个纹身不值5万，懂不懂？去你的吧，老王八！房春生直接破口大骂，你这个老畜生，交出一个小畜生，你孙子刚才是狗头人身，我觉得合适啊，你们全家都是狗。冯春生平常也是油嘴滑舌的主，一般不发这么大的脾气，这是今天他有些不对劲呢，心情不太好，外加这个老棒子实在是太气人了。那道老大爷听了冯春生的骂，二话不说要跟冯春生干架，他一边撸袖子一边嚷嚷起来，来来来，我他妈以前火葬场当扛尸工的，有一把子力气，好多年没有动手了，今天还真想跟人动动手呢。接着那老大爷还甩了一句硬话，再说了，我岁数大了，我想怎么揍你们就怎么揍你们，你们要是敢揍我，我躺地上碰瓷儿，讹死你们，王八羔子跟我耍横呢。这时候的冯春生噌的一下火冒三丈，直接拿起扫把真要干那个老头。我一把拦住冯春生，说这事儿交给我处理了，这个老头不是耍无赖吗？行啊，这在世界上活得越久，我是越看不懂人性了。到底是老人变坏了，还是坏人变老了呀？不过不管怎么样，我都有办法收拾你。我直接站在老头面前，叼了一根烟，说道，老棒子，你现在就可以走了，这纹身的钱我一分不要。真不要啊？我先说明啊，我也是不是不通情达理，1万块钱是你的，你可以拿着。老头认为我怂了又装老好人，我摇摇头，一分都不要。嘿，懂事儿。老头扛着小孙子，拉着孙小明转身要出门，在他快要出门的时候，我喊住老头，先别提着走啊。咋了？老头回过头凶神恶煞地盯着我。我笑了笑，说我的纹身店里可是有摄像头的。那又咋了？老头说，你不就想说5万块钱是事先说好的呗，没用，我就想找工商局的人，找报社的人来问问，这5万块钱纹一个身到底是不是合理的买卖。我摆摆手让老头忘记那5万块钱的事儿，咱们说点别的。我指着角落里一个圆球说，看着，那是摄像头，刚才呢你孙子那在地上趴着狗叫呢，孙小明将你孙子如何虐狗的， 你这老小子到底如何出尔反尔的镜头都在里头呢？
你啥意思？
我说我也没啥意思，我要是把这录像带啊送到你孙子学校里面去，送到你儿子的单位里面去，再直接在你孙子学校广场搞个露天电影，没事就播两遍，你说到时候你孙子怎么面对他同学，你儿子怎么面对他同事，是不是？
这
老头一下子迟疑了，接着又道貌岸然地说，你违法了，侵犯我们的隐私权。
我就违法了，你告我呗，看咱谁先完蛋。
我说再说了，就算侵犯你的肖像权，我最多赔钱，但我能毁了你儿子和你孙子的一生。老头这下着急了，说我这样不道德。我说和一个老王八蛋不讲道德。最后老头子扛不住了，低声下气地说，5万块钱现在就给，让我别闹。他就是想跟我开个玩笑。我冷笑道，现在才知道开玩笑了。我在老头的脸上轻轻地拍着，不是只给1万块钱吗？
给5万，给5万。
你不是要碰瓷儿吗？你倒是倒啊。我又在老头的脸上轻轻地拍了一巴掌，老头有点欲哭无泪了，和我道歉了老半天。我直接说道，开头是5万，现在罚你1万块钱，6万块成不成？老头的脸顿时黑下来了，咬紧了牙关呢。我则仰着头看着角落里的摄像头，一句话都不说。那老头子和我僵持5分钟之后才低头说道，6万，就6万，我现在就去银行给你取钱，快点整。我翘起二郎腿坐着，那老头真的出门取钱了。半个小时的时候他回来了，给我一张纸包让我点点钱。我打开牛皮纸包点了一遍钱之后说道，钱是够了，不过还有一件事儿。
什么事儿？
老头皱着眉头说道，小兄弟，就算我刚才讹你了，你现在也讹我了，咱们互相抵消了，可你怎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讹我，合适不？
呸！
我对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说道，你真拿我跟你比呢，我可没有你的脸皮厚。我是刚才听说你在火葬场做过扛尸工。
是做过。
老头说他7、8年前才退休的。我点点头问他，曾经殡仪馆冤死12个人的事情你知不知道？老头听我说到这殡仪馆12个人的事情，顿时脸色难看到难以复加。他说道，这事儿你可别问我，千万甭问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又望着摄像头，要说今儿个是打瞌睡遇上枕头了呢。冯春生一直坚持晚上要去守夜，没成想我的新客户真的就是知道曾经殡仪馆12人事件的人。老头说我不管怎么威胁，里面的事儿他也不能说。接着他又和我僵持5分钟才说，那殡仪馆有一个烧纸婆婆，来殡仪馆20-30年了，从老殡仪馆一直做起，做到现在她什么事儿都知道。又是烧纸婆婆。我问老头，是不是脖子上纹了一个蛇缠着骷髅纹身的烧纸婆婆呀？老头说，不是他还能是谁。 OK， 这个消息也不错，下午我就和春哥去拜访一下那个烧纸婆婆。我咳嗽一声示意老头可以走了，一副纹身6万块钱也合适。老头这才带着他孙子步履沉重地离开我的纹身店。
等那老头一走，冯春生顿时拍一巴掌在我的肩膀，说还是我有办法瞬间搞定一个老碰瓷儿。我说开玩笑啊，我出来做生意什么样的人没有碰到过，有的是收拾他们的办法。仓鼠给我挑起大拇指，夸我有脑子，这种恶老头就得我这个恶人来治。我哈哈一笑，深藏功于名。接着仓鼠又问我，咱们店里啥时候装了摄像头啊？那个圆球好像是装饰用的，不是个摆件呢。我再次哈哈大笑，说我当然知道我们店里没有摄像头了，我就是吓唬吓唬那个老头的。冯先生先是一愣，接着又摇头啊，说你小子真是个人精，以后我要是被人放辞，就让你去帮忙，太有办法了。说到办法，我站了起来，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，我有办法把钱要回来，也没办法挽救那小孩的人生啊。我说的小孩指的就是刚才那个虐狗的小孙子，那小孙子虐狗一小半是这小子心肠狠呢，还有一部分实在是他家庭教育问题太大了，家里头惯着，他爷爷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，素质几乎没有，这小孩以后多半是废了。一个从小这么培养的孩子能有多大出息很难说啊，未曾清贫难成人，不经打击老天真呐、啊！自古英雄出炼狱，从来富贵入凡尘。小孩子从小接受一些打击，对以后有很大的帮助的。当然，一点爱一点也能理解，但爱得太过分，宠得太过分，从来不是什么好事情。当然，这小孩18岁的时候打了我一次脸，那小孙子18年后竟凭借着一股子聪明劲儿，考上了全国前10的名校。因为他屁股上有我的纹身，那小孙子一直都想认识认识我，所以在他升学宴上请我去吃饭了。那时候的他性格非常冷淡，不怎么说话，眼神里头看得见太多的攻击性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上了名校那也是前途一片光明啊。可惜这小孩在大3的时候爆发了他性格里缺失的部分，缺乏同情心，因为他厌恶一位室友，以至于完全控制不住，在饮水机里头投入了从实验室里面带来的重金属铊，导致啊其余的室友全部重金属中毒，成为了植物人。小孙子也当然锒铛入狱了。一个没有同情心没有敬畏心的人，最终等着他的或许是炼狱。时间回到现在，在小孙子和那大爷离开我的纹身店之后，我问冯春生，春哥，你今天晚上真的要去守夜吗？一定要去，冯春生说。我说如果你要去，你给我一个理由，我陪你一块儿去，咱们下午就去找这烧纸婆婆，问一问曾经殡仪馆曾经冤死12个人的事情。但是你要给一个你去守夜的理由。冯春生听了我的话，突然委顿地坐在沙发上悲叹了一声，因为殡仪馆里头似乎有我妻子的消息。